小弟兄在12年的时候，当时是我姊妹我们去回老家，去杭州，杭州的啊，去那边反正转了几个教会，那边的老家的教会其实不是纯三字，是那种被三字招安的，有点类似这种自治的那种状态，但是呢整体的那个格局还是三字体系的。然后呢就是哎呀，我一个深深的感受，深深的体会，就12年去的时候就是教会的弟兄们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有个弟兄啊是那个那边的一个亲戚，哎呀看那个弟兄真的是性格，哎呀年龄装备，对主的认识心智，那就是一个做长老的料。但是呢那弟兄跟我聊，亲戚嘛无话不谈，他说你看我们这边呢，你说直接去传道全职，这个有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在社会上混不下去了，然后跑到教会里，你看我应该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应该先去，他当时做一些钢铁的生意啊，我想我先这样做，我把钱挣得差不多，我在社会上你看我也不是一个叫什么废物啊，我也是一个在社会上也是很有能力的，然后我再去服侍主，显得我是在社会上也可以，在教会里我也能做。哎呀当时心里面的感受啊，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且那边的信徒的话一坐起来聊，其实聊的除了聚会之外其他的时间还是聊怎么做生意怎么挣钱，真的是浙江人很能干，特别温州人啊，又做老板又能睡地板，很能吃苦，像我们这边的教会温州人，哎呀真的真是有钱。12年那几年的时候是全国跟着浙江人就是刮起一种风，就是到处买那种写字楼的教堂，就当时教会已经在比一件事情，就是看谁家的教堂更豪华。那时候我过去心里面真的是，我做见证，我说什么呢，做完我的见证之后给他们留了几句话就在台上讲的。因为杭州啊，山外青山楼外楼啊，西湖歌舞几时休，我改了两句，我说在你们这里的话就是前锋勋的伤人罪，三字嘛啊，就莫把仇敌当朋友啊。哎呀果然果不其然啊，过了2年14年三江教堂开始被拆掉啊，然后之后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那几年啊，在很多家庭教会不管哪个教会，很多一些长辈啊，他们有个祷告就是求主兴起逼迫，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祷告，就是那个环境真的是哎呀大家经济又好，又能传福音，你看我们又能建教会又能盖教堂，哎我们浙江人真厉害，我们温州人好厉害。我之前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一想起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去给一个就是老姊妹，70-80岁，她腰有点不舒服，我就给她针灸。老人家看看我，然后说：“这个小弟兄很不错啊，很厉害。你看，又会治病，又会信耶稣啊，又会信耶稣啊。”当时听了什么感觉？什么叫又会治病，又会信耶稣？好像这是两个本事啊！你看，我还会信耶稣，还会治病。关键是还能把治病和信耶稣这两个本事能并列起来啊。哎呀你看我这看不见，还又能挣钱又会信耶稣啊，说不出是哪有问题来。总之感觉就是信耶稣也不耽误干别的。哎，当12年我去浙江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国内的这种经济嘛啊，经济的车轮根本就停不下来的，教会也在忙着盖教堂，全职弟兄姊妹这些年一直有这样的风气，我这个为主服侍了总得物有所值吧，你看我这个全职工资我不能就拿着1000块钱2000块钱，不行，我得看哪个地方需要，哪个教会能接受我这个全职工人的又有保险又给我租房子然后有4000-5000，那我就去哪里。当时这个风气已经有了我现在又找着那种感觉了。就是大选，大家如果不同意啊，就全当鸽子瞎说就是了，鸽子弟兄是不会避讳什么，但是可能会说错啊。那种在邻里的感觉，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看到那个华人的，应该是个基督徒，也不知道是谁，很有名，号召华人为川普这个打官司捐钱。听蒙哥说起过，好多教会这个家庭都为这个事情都分了派了，是吧？又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当年啊，我们这边的大陆呢是科教兴国，经济开路，科技嘛啊，赛先生在大陆呢，那可以说是现在越来越有市场，科技啊能改变一切，什么民主制度啊，我们现在制度最好，全世界通过这个疫情啊，很多小粉红的感觉或者很多国人的感觉是我们的制度最好啊，你看我们中国人最自觉最听话啊，我们的疫情控制的最好，我们就是搞科技就行了，我们就赛先生就可以了。在美国的华人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是那你们的赛先生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们更期望的是德先生，民主啊，民主。所以说感觉是当年我们国内的是不管是哪个大啊， 搞的是赛先生，然后让大家对今生的国度、人间的天国建造的很起劲。然后我们川大大、川大爷啊，是打着这个民主啊、法治的旗号，让大家啊、一同为美国而战。美国是天选之国啊、地上的国家，但是是很不一样的国家，几乎要与以色列并驾齐驱。我不知道，作为改革宗的文化使命来讲，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把我们的信仰承造在山上，像灯台去照亮影响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好，我个人是不反对的，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我个人也去为着我孩子的二胎罚款去打官司。如果我在美国的话，我也会投川大爷一票啊，我也很赞成基督徒要影响这些东西，没有问题，我个人是很支持的。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不是主要的，我们的热情不是主要放在这方面的。目前的华人教会或者华人有点像当年的浙江人或者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也要搞经济，我们不但是信耶稣我们也要搞民主，我们要坚决搞法治，有点像的感觉。但是怎么说呢，像国内的话，前几年有一个办基督教学校的风潮，因为这基督教学校学费很贵啊，后来有人提出来说是毁家兴学，其实很不错啊，当然是为了把子女培养成神国度的精兵，抗衡这种无神或者是进化的这种全面洗脑的灌输教育。兴办基督教学校很不错，其实我还是很看好的，但是现在关了好多家。但是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的时候呢，毁家兴学，我个人感觉一点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对夫妻他真的是要把子女的教育非得要送到基督教学校，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兴学的话，那得是多好的生命啊，那得是多付代价的门徒啊。可是我又一转念，如果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他回家兴学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先回家兴福音呢？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会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把福音之外的东西高举过福音，甚至我们还没有觉察到啊、我自己的感觉是，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福音使命不是投入全部的热情的时候，而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投入到一个跟基督教有关系的副产品，不管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教育也好，他全部的热情投到那里的时候，我总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的过了，或者是我们好像又回到使徒时期，他们信耶稣是信了，但是他们为犹太的律法热心，他们在耶路撒冷一直就不肯走。保罗、巴拿巴已经一次一次的从安提阿差派出去传福音已经那么多次了，彼得也早就开了大门了，圣灵不断的催促腓力下到旷野去给那个外邦的太监传福音，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了，但是大家还是在耶路撒冷一直等着，不知道等什么。所以当我在想彼得的这句话，救你们脱离那弯曲的时代，彼得可以说是对地上的国度，人家是真的是天选之国，纯种的以色列人，他们盼望上帝复兴以色列国啊，理所当然情理之中，就在耶路撒冷搞个民选的以色列国没有问题的。我感觉已经好几万了，光选票的话也没问题，他们不是没有这样的基础，因为罗马的时候已经完全有希腊民主那种城邦啊、民主的那一个基础，他们在耶路撒冷搞定民主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彼得最后这句话说要救你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国内无论是国外无论是这个世上的政治如何的发展，对我们都合适啊、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改革中的比较喜欢聊这个千禧年，如果大灾难之前耶稣来提我们之前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啊，有点类似、可能会寄托于这一次啊，那个全球去那个什么什么化，整个的全球就自由国度没有那个专制国度了，然后啊，川大爷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类似千禧年的那样一个政治清明民主法治全球的那样一个大同世界，会不会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可能改革中的比较期待这种现象发生。前几天跟一个小弟兄聊，他说末世观影响着你对这个时代的那个看法和你以及你怎么做基督徒啊？对啊，特别是千禧年我们在聊，后来他们说到底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坏呢，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有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观，就是工业革命这些啊，这些东西科技有这些基础你不会差到哪里去，民主法治经济科技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知道是越来越坏的，就是人心、因为圣经上讲的嘛，就不法的事情增加，爱心渐渐冷淡，就启示录讲的那一个大淫妇，那个无形中悄无声息的 敌基督的政治、经济、宗教那一个呼之欲出的状态离我们越来越近。即便是外面的物质条件、地上的这种生活越来越好，那又能怎么样呢？有好多标准是离开上帝的，人心里的标准、概念、定义已经完全偏离圣经的情况下，这个不叫越来越好，不叫越来越好。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呢，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搞心理学的啊，一个女的，哎呀，这个人真有爱心，爱到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残疾人的一个群里面发了，我看说这个人真有爱心，怎么呢？他为了疏解残疾人的心理障碍，他做这个公共妓女，就是他无偿的呀，他不是收费的呀，为了疏解残疾人的这个心理，他就给那些残疾人啊、肢残呀、啊、或者一些什么做这个公共的妓女，让他们有这种幸福感，然后心里面疏导。哎呦，那一看这个，这叫什么事情啊？很有爱心，很进步，很文明。但是这是爱吗？这个圣经上的那个定义就完全不是一件事情。所以说不管是大选结果怎么样啊，我觉得对于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几句话，突然想到几句话，是2020愁上愁，疫情选情几时休，民主熏得华人醉，只把美洲当神州啊，有这种感觉。像上次蒙哥讲从犹太人的政治理想聊到这个状态啊，其实我个人还有一点感受，就是我发现犹太人真的很厉害，犹太人的经济、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当然我们国内也是受这个犹太人的政治梦想的影响，但是还有几个势力呢，伊斯兰他们也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不是也有点像是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这个势力在法国的事情他们推动了整个的这些事件。然后犹太人的宗教化，我觉得是伊斯兰就很像，因为他是把犹太教的这个经典改来改去，犹太宗教化在基督教内的体现，我觉得像天主教。天主教方济各已经宣布了他支持同性恋，这些的势力将来会不会一起也搞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总之呢，我感觉呢，这个弯曲的时代这个定义是没有错的，从彼得的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是越来越弯越来越弯不管这个外面的生活富裕，不管这些所谓的法治文明或者昙花一现或者这个几百年，但整个的趋势我感觉是不是我感觉，其实圣经就这么讲的，从定义标准开始偏离圣经，然后越来越往下走，给人的假象是日子越来越好越往上走，人心是越往下沉沉得很快。就美国的先贤们早就讲了，这一套的民主制度如果是有信仰有道德的人可以玩得起，如果这个底线没有了，没法玩。像我们徐悦做节目也是去聊这个，这不是谁当选的问题，现在这个民主制度要还能不能玩得起来的问题，还要不要继续这么玩，如果不这么玩的话，那就要玩什么呢？玩隔代指定玩中顾委，不知道啊。所以说现在人我感觉是真的是到了一个很危险很关键的时刻，但是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国内就这样了你们大家在美国还能挣扎挣扎，还能表达表达，我们在国内就是只能是但以理约伯有几个算几个，国内只能是靠主能够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就不错了。但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不一样，在你们的身上真的是要算恩典的话，光算这个小概率，竟然还出了国，竟然还留在了美国，竟然还信了主，竟然还遇到了蒙哥竟然还在这里还能够听这个看不见的鸽子的胡扯小概率事件。但这些事情都是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感觉真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同心为神的家走出去，当然凭信心走出去鲁莽的走出去感染新冠概不负责，我们是福音的战士，福音的战士。像我在12年去杭州，还有今年感觉美国的这种弟兄姊妹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是战士嘛耶和华是尼西啊，耶和华是旌旗，耶和华是战士。我觉得从我信主之后有一个观念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我是战士，我不能放松警惕，我不是靠耶稣在这个世上过多少好日子的，因为再好能怎么样呢？我已经看不见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看得见？就算是看得见，一块老的不行了，我这身体已经是40岁的人，60岁的心脏，可能70岁的心脏，不知道，所以肉体的年龄说不定比蒙哥还要老化的快。真的是在地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思想，为着去把我们剩下的时间精力奉献给谁呢？当趁着年轻， 当趁着年老，还有许多未得之际。周六我们青年团契过了一个感恩节的特会，大家都说我们青年团契如何，后来我说给你们浇点冷水，虽然呢我这个年龄早就已经可以离开青年团契了，但是呢不见得我比你们更早去见主。当天呢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从6米多高的那个建筑工架上掉下来，屁股着地啊，如果他是头朝地那就不好说了，他虽然年轻但是他先见主。所以我说弟兄姊妹，青年团契这个是个假命题，不是你现在年龄是多少，关键是你还剩下多少时间。你说你是青年人，你就表示你还能定下你能活多久，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知道你活70岁，你说你现在30岁很年轻，对不对？如果你现在30岁，上帝给你的年龄界限是35岁，你还年轻吗？还剩下多少？所以弟兄姊妹，我虽然在这里是晚辈啊，但是我们是一同在主里面。说诚实话，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大概800万，那听过福音的80万，好好信的8万，也我没有不敢有这么多的奢求，8000好不好？我们求主给我们华人教会有8000勇士出来，天国8000子弟兵从华人教会和美国的华人教会出来。我们也不敢奢求说8000子弟兵全部回国传福音，3000留给美利坚啊，5000飞回国内传啊，真的是求主做他奇妙的工作啊，这是我的心愿，鸽子的胡思乱想，但是求主成全。但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这些8000子弟兵，他们不走啊，不肯走啊，不肯出去啊，连逼迫教会的保罗都出去传福音去了。但是我们在美国也30-40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要等到耶路撒冷被毁，我们要等到美国遭难的日子吗？我想我们的时间在主的手里。有一个事情，就是时间这个事情，圣经让我们爱惜光阴，对时间的敬畏，我觉得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因为时间是上帝的。所以后来那天我跟团契的弟兄姊妹说，我说你们不要说没时间，你要说没时间，耶稣说那你到我这里来好了，不是没时间吗？要有时间。所以后来给他们的建议就3点建议：用点心，花点时间，一起做点事，为基督，为教会。这是我给周六给我们团契弟兄姊妹的3点建议。不过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同从天国的8000子弟兵当年耶路撒冷，然后想到我们不能像流亡项羽那种8000子弟兵，但是我们国内的，我想上帝也给我们留下8000子弟兵，但是呢我们也求上帝呢在华人教会兴起8000啊，我们给美利坚留下3000，3000华人教会的勇士把华人整个华人翻过来也是有可能的。或许美国再一次被上帝使用，上帝怜悯，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从福音的复兴开始。昏昏欲睡，虽然我们不能求上帝让美国遇到一些逼迫环境，我们不敢这么求祷告，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老长辈真的这么求，真的这么求。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不用灰心不要灰心即便是19年或者是24年那个飞机运动整个的教会慢慢的被赶出国门，然后我们这边的教育左转，上帝还是不断的在环境里面兴起了让福音在大陆广传，何况是美国还有这么好的底子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不清楚到底这个一站一站有哪些的起起伏伏，但是整个的局面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我们靠主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的小兵吧。